你接受了哪一类思想，你就会成就哪一种人际关系，对不对？你依止哪一种人际关系，就比较会被哪一种规则法律所限制，对不对？你相信哪一种规则跟法律，你的三业造作就会认为怎么样做是危害的，怎么样做是饶益的，怎么样做是有功德的，怎么样做是有过失的，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是不是就一定这样决定？也未必。同样一个父母家生出来的，有人就挺蓝，有人就挺绿。不要说什么呢，我有个好朋友啊，是眷村家庭，他们家三兄弟，一个是蓝的，一个是绿的，一个是橘子的。到选举的时候，各自各自挺各自的这个政治的对象。你说他们不是一个环境长大呢？由此可以知道，虽然呢他前前为后后的增上缘，但是他不决定，表示决定因是谁？决定因是清因缘。增上缘就是前因对后法来讲，只构成一个增上缘的关系。这个就是由更互增上，前法作为做后法的增上缘，所以他可以创造一个有利的因缘，让他朝一个比较可能的方向去变化。可是决不决定，一样是不决定的。为什么同样一个增上缘产生的结果不决定？表示还有其他的条件在影响嘛，对不对？由此更可以证明它是四恶现非真实，讲明白吗？所以呢，以上这八法互为因故呢，为共相，因为彼此互相呢为增上缘的缘故呢，而各自各自都有自己的亲因缘、所缘缘，乃至于等无间缘，各种无间相续的差别会有众多品类而显现，更说明虽名为共相，实则是虚妄分别。既是虚妄分别，它就是四恶现非真实。一个一个的道理你都要能够明白，所以不要把虚妄分别所显的各种分别虽然名为共相，你看大家都是约定成书，是这样的说，这样的做，这样的想啊，为什么是虚妄分别呢？你要了解唯识家对于虚妄分别的解释跟定义是什么，怎么说明的，你要能够用这样子去了解他正确观察个方法，你才能够了解在一切的有情共相当中明白虚妄分别所显的真实意。想了解吗？不是增上缘，所以彼此互相增上的缘故我们说是共相。比如说呢，我说三人成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说这里有一个麦克风，你们也大家看到，当然你们进来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当我称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特别注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会彼此增上，这叫做增上缘。引前面的增上互为因，我不能够做你的亲因缘呢，我只能够做你的增上缘嘛。所以因为我们前后法彼此各种友情彼此之间互相增上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才会有约定成熟的共相显现。我会这样解释，懂吗？前后法各自为增上，我们彼此也互相增上，所以会创造各种共相差别所显现的我们以为的外相的真实。好，这是由这八法来说有情界的共相，而这共相各自各自的定义可以更明白它是虚妄分别相。那由虚妄分别相所显，就知道它是约二取二权所显现的无真实意。好，那有情界也有所谓的不共相，不共相呢有九相来观察。所谓的一，一加个字，所一，所一就是无取蕴，或者是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说啊，脱胎生为什么叫做共相？我刚刚讲解释过很多理由为什么它是共相。那么因为什么理由它可以变成不共相呢？由各自一胎所生的阿赖耶识就可以说它有不共相，对不对？同样一个父母，因为所依生不一样，所以呢这两个胎呢就会成就这个是哥哥，这个是弟弟，同样是双胞胎，他有两种不同的个性，都是因为他所托的阿赖耶识有众多差别，所以呢显现出差别自信的呢，我们就叫做不共，就叫做不共。那么不共法就更说明它是虚妄分别，对不对？虚妄分别，好，这是所知一的部分，就是阿赖耶识的部分。那么诸了别 既然所知一呢是指阿赖耶识，那诸了别就是依于阿赖耶识种子生的前七转世，每一个前七转世个个都能够了别尽。那么六世功能比较特殊，它能够了别三世，其他世呢都能够了别现在跟现前而已。这些都是八世以及这八世所显现的五十一心所，都是所谓的诸了别。因为所知一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转生的前期转世跟它相应的五十一心所有众多差别故呢，我们说它为不共相，由不共相各自非真实次二现，对不对？有各自各自因缘所显现众多差别，你不能说我的没有你的就有，你不能说你的真实我的就不真实，由此说明各自各自不共相所显的呢为是虚妄分别相。好，后面也是一样。那么你去用你的八十五心所是领纳境界，就有苦乐受。所以从一诸了别跟苦乐这四项啊，你把它做一个夸弧，这里就叫做烦恼杂染啊，烦恼杂染。那么你只要依于八十五心所取尽分别有苦乐受，领纳有苦乐受，你就会依着这苦乐受去造业。所以第五个业就包括有善业、恶业、无机业，对不对？善业、善恶业的猛力因就会感果，就会感果，这叫做业杂染啊，这叫业杂染。那么死生就是我们一期一期的生死寿命长短的隐业跟满业的现象，这个呢就叫做生杂染。所以前面这七法七相就显现啊，显现由十二支有漏杂染缘起所安立的众多品类的啊，众多品类的不共流转生死的所谓的三杂染相。可是同样依着这三杂染相显现，有人呢就会系缚于三杂染，有些人呢就不受三杂染所系缚。所以八跟九是对于我们前面的三杂染，有系那就叫三界，无系就叫做解脱。你不受前面的一了别苦乐业死生所系缚，就叫做解脱。你如果随顺造业受生死不能出离，就叫做系缚啊，就叫做系缚。由这八由这九相我们名之为有情界的不共相啊。这不共相呢就更说明依于各自的所知一阿赖耶识的种子差别品类，就有众多品类各个不同的虚妄分别相。好，我就不多做解释了哈，这个我们在别的课也讲了比较多，这是原始佛法所讲的部分啊，应该是基本知识了。好，这是所知一啊，来讲它的共相跟不共相，用这个共相跟不共相的观察跟思维来了解它是虚妄分别所显，是色现非真实。好，底下呢是讲误入恶取视线非有的理趣。好，请看下请看下文。首先先解释共相，共相要怎么观察呢？共相如果约前文来讲，就是约七十间呢，或者脱胎生名言色受自罚饶益危害功德过失这八项啊。我们先来看共相要怎么观察。共相好像会有外索取境界安立，对不对？这是第一句话的解释。由前文共相所显的气世间，或者是脱胎生乃至于功德过失这八项，我们名之为共相，是有外索取的境界显现啊，是有外索取的境界显现。实际上是什么？不离，离就是不离，不离开各个人所依的能取事而有分别。这是你第一段的观察。好，我们许他有前面气世间的共相，或者是有脱胎生乃至于功德过失这八项的共相，是有外索取的境界而显现。可是你真实观察，他都不能够离开各个有情，自己所安立的能取事而有分别，对不对？好，先归到能取，这个外取是不离开能取而显现，所以这个外所取就无实性，有无实性，但是有恶取跟恶权的显现，所以呢就可以知道这个外所取的显现是不离开能取事的差别而显现的。 所以相反，以离其一内事，如果离开各自的各自认识作用的能取事，外境的真实意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不可能认识到外境的，我们不可能认识到外境的。那么也同样的道理，那么既然是由内事所显的，所以外境的真实意也不如我们个人所认识的那样子真实。所以这句话要两重解释。第一重解释，如果不用我们个人所依的八识五心所，我们不可能认识外面的境界，是第一重解释。那么既然不能够离开我们认识作用去认识外在，于是外在所显的意象就不如我们所认识那样子的真实，由此来观察共相。所以他说是共同性故，记住哦，这边用性，前面的那个共要加个相字，由此观察才可以显现出这个共相的自性。是什么性？虚妄分别性。虚妄分别性呢，就是二空真如，懂吗？虚妄分别性就是二空真如。好，第二个，那么怎么来观察我们前文所讲的所知一诸了别苦乐业死生息复解脱这九个不共相呢？九个不共相，他说啊，于于不共事，为索取等意。为什么呢？就像说有些人有他心等法，他心等法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他心智。有些有定智在力的人，他有他心智，他心智就可以去分别你的他人的内心境界，对不对？所以有外中人就说了，那么既然有他心通的人能够认识别人的心意识的境界，那么心意识的境界不就是实有吗？如果不实有的话呢，怎么可以为他心通的人来认识呢？懂意思吗？这个问话是对理哦。可是我们就说了，你看看有他心通的人，你有外道的他心通，有佛法无漏道在四禅所显的他心通，有出果阿罗汉的他心通，有二果三果四果的他心通，纵使是四果阿罗汉也有七种品位高低的他心通，乃至有佛的他心通，各个因为随着他今天的定自在力的差别，他心通的功德就不一样，懂吗？就有不一样。所以如果他心通这个能力所认识的他人的心意识有真实的话，为什么会随着能有他心通的人他的定自在力的差别相而会有不同差别的显现呢？我还是依着他心通的现象来说明，这还是为事无益的。比如说了，不要讲他心通了，宿命通也好了，有人可以观三世，有人可以观百世，有人可以观八万大劫，佛就可以看到八万大劫之后的东西，对不对？你看的那个结束时间的长短不同，你对因果的认定就不一样。你说哪一种因果认定是真实，对不对？如果你偏取一个时间的起点跟终点，你所归纳下来的因果就不同。你说哪一个人认定，虽然这是神通定自在力所见的境界，这个境界有真实吗？所以个人能取事或者是他心通宿命通有五种神通的定自在力的差别品类的功德高低，随着能取事而会有分别。既然你的所取境是随能取事而有分别，你所取境就非真实，懂意思吗？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不共相，不共相虽然是各自所证，可是呢能够为他人定自在力神通能够认识，所以他也许他是有索取意，可是这个索取意也还是四二线非真实。为什么？随着有他心通宿命通的各种定自在力的差别功德的人，他所认识的索取意各个不同，由此可以证知这个索取意四二线非真实。想了解他的意思吗？都有他其实不可破坏的逻辑性，这个逻辑性你就可以去，不是要你们去跟外道辩论啊，但是你就可以了解啊，唯识家自己是怎么观察，多半要把这样的观察会用来观察你今天所起的这个信念啊， 不要把个人个人的所观察到的境界哈，因为长时间怎么看都是那样，你就认以为那就是真实。不过你没有观察到它差别的因缘而已。好，这是这一颂所说的。接下来，刚才已经把外取的意象归到能取的事，由此可以证明外相是约能取事而显现，对不对？这是第一重。第二重证明能取事也是事二现的影像显现，没有真实性。因为既然它是托外境的缘而显现的心中的影像，所以这个影像呢也无自性。所以底下你看，诸能取事前更护非境故。什么叫更护非境呢？因为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有他心通，我可以认识你的心意识的状况，你也可以认识我心意识的状况，对不对？那么那我可不可以在你的心意识状况当中看到你他心通所认识到我的心意识的内容？那么如果我可以看得到的话呢，我在你的心意识的他心通的内心当中所看到你所看到我的内心当中的心意识差别，是到底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呢？了解吗？这就有点像庄子跟惠施在临渊看鱼一样。你说这个鱼快乐，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快乐还是不快乐？那庄子就说了，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不快乐呢？共许有两个人都有他心通，如果别人可以看到我的心意识的内容，那我透过他心通再看到别人看到我心意识的内容，那我所见到的那个我的心意识的内容到底是人家的事还是我的事呢？懂意思吗？所以由此可以证明诸能取事前更护非境故，那个境者就是非真实意象，是不具有真实意的境界相。这境界相都还是随着你的能取事的功能差别而有显现，对不对？所以而且更显示出了神通啊，其实也是一种虚妄分别。尤其是你要去预见未来，未来只要你心中有任何决定，未来就会改变。所以未来会决定不动吗？不会啊，不会。我就建议你们去看那个尼克拉斯凯奇所演的那个《关键下一秒》，很有意思啊，那些很有意思啊。你去看那个东西，你只要心念，你每次做个这样的决定，你再去看未来，未来就不一样。而且他的能力是什么？他只能看到下一分钟。我只约我看到下一分钟的镜像去做个决定，可是我到了下一秒钟的时候，我又多看了后面的一秒钟，发觉结果变成那个样子，我不要。你这个时候再改你的心念，未来又因着这样而改变。所以未来会有决定像吗？没有。每一个因缘加入都会有种种镜像的改变。那底下呢就约两个心态来说明它唯是影像而已，不是有自相啊，不是有真实自相。哪两个状态呢？非等影的状态跟等影的状态。等影呢就叫三摩西多，就叫引发等词等字的心所，这个叫做等影。能够引发专注不善于静这一种等词等字的心所，这种能力我们称为叫做等影。那么非等影，你就可以注明在散心的状况底下，等影就是根本禅以上啊，最低标准为味道地定，因为味道地定才有所谓的清安跟心一静显现，严格讲要初禅以上。那么在散心境界，我们前文就可以显现，你在散心境界上面由能取事所带起的境界相为是什么？自心所分别而显现，对不对？这已经是以前文所说明的。那么既然在非等影地，就是在散心位之后，能取事所带起的境界相都是自心分别的显现，那么它一定为是影像。所以跳到下句话，它所现的是彼之影像，对不对？不是那个彼物的自相，绝对是那个镜子前面所照物心中所带起的影像分，不是那个物的自相。 那个物质相是不会来到我的见分的心上的，不会。由此可以证明，因为有众多差别，就更可以知道我见分能取是这一头所带起的境界相，只是影像分，不是物的自相。前面呢是先把因为不能够离开能取是而会有境界相显现，就可以知道所取的境界相非真实，对不对？而归道为是啊。然后呢再进一步去观察，为是并没有另外再生出一个物的自相，只是带起了一个相似于物自相的影像分而已。这段话就要谈这个东西。那么有两种状态来证明，第一个有闪心位，前面已经讲过了，前面的文就跟你讲，你不管从气世间的共相、友情界的共相跟不共相，都可以证明这一切的镜像所显都是什么，不离开能取是的显现。那么由此就可以证明这些所取镜像都是自心分别所显现，那么自然是能取是自心分别所显现，那么它的本质性就是是，而并不是物的自相，对不对？于是所显现的那个相就不是物自相，而是是虚妄分别的相，是所显的虚妄分别相。那么我们给它个名称，就叫做影像分，是物自相的影像分，或者我们称为叫做物自相的相分。很多人都会把唯识家所讲的相分就讲那个是实色，实色对唯识家来讲不是我们今天生识的相分，能够生识的相分是所缘缘，是我们的所缘境带在心这一头能生识的那个条件，那个条件是心的本质，并不是物的本质，这个才能够生识。好，所以由非等影地来证明，这一切的所取境界都是是自性所显的自心分别相。那么既然是是所显的自心分别相，那么这个是就是虚妄分别，唯是影像而已，没有物质相的显现。那么如果是等影地怎么样呢？你说啊，等影地人有定制在色，对不对？他化具也跟党，能够变出黄金，对不对？能够点石成金，那他这样的不就是可以改变色法，有其物质相的真实吗？不对，它还是一种观待于三摩地的能取是，依着它的功德力的差别而会有显现。等定力退了以后呢，它的相还是显现出原来的本质，虽然它可以用定制在里改变它的本质，唯有什么？唯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才可以改变。那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在他的功德里面呢，纯无漏的显现，已经没有杂染分别。那个我们另外再谈。在八地以前，不管你的三摩地境界定制在色再怎么样能够显现改变物质相的本质，它还是如影像显现。由它可以改变，就可以知道物无自性，对不对？如果物有自性，怎么可能随着一个人的定制在力，说它改变成什么，它就改变成什么？由这一点，你不要说改变之后的色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从改变的前后它的物质性改变，就可以知道物质性无真实，对不对？就看它观待于什么因缘而显现呢？看到一个定制在能力比较高的人，他用个定的作一力就可以改变那个物质相的本质，更可以显现那个物质性非真实，唯是影像而已啊，唯是影像而已。所以他说于诸等影前三摩地所行境，是三摩地心呢、啊、三摩地心也就是一种能取是，对不对？把这个是由他的业的那个能力呢，功能呢，加到这个物质相中呢，显现出一种影像的特质，于是你会认识到，哎，这个定制在果有一种物质相的显现，而这物质相显现还是显现它是影像的显现，不是真实自性的显现，讲明白吗？所以有定的人跟无定的散心位的凡夫，他所面对的境界相以及他所用的能取是， 功德差别，它就有众多差别相的显现，更可以显现这个自相为是影像，自性为是事，对不对？自相只是影，自性只是事，而这个事并不如物自相的真实，所以它还是事二现，非真实。讲明白吗？这是第二段。好，第三段要证能取一如了。好，这是第二段喽。好，第三段要证能取一如了。以所取若无，亦无是，那个是要用荧光笔画下来，也没有我们今天假名安立的能取是啊。你说镜子有造性，镜子的造性如果不约着镜体镜面上所显现所显现的像的话，造性又如何显现？对不对？所以造性完全都是因为它能够在镜面上现影，所以才能够显现。如果你说那个所现的影无自相无自性的话，那么能现的是能现的那个造性有真实吗？离开不是说有真实无真实，是离开那个镜像无真实。所以他说，如果你要许所取无自性，那么是有能取之事也无自性，对不对？能说的是什么？是二现而已。如果你要用理来辨析所取境无真实，那么拖着所取相所显现的能取事也是事相显现无自性。讲明白吗？就是这两句话的解释。由此也成立无事能取，也没有相似的所取，就是无二取啦，啊，就是无二取。所以二取有事相显现，但没有事二取所显现的真实性。所以由此可以显现二取它的性是一而非一，啊，是一而非一，没有如我们是二取所差别自性的能取跟所取的差别，能取跟所取的差别为是一个非真实的事性显现。好，最后做结论：然由无始来等起而成立，二取悉非有，亦善成立故。这段话先成立后说无，无始以来，无始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开始。就是反正只要因缘成熟时，所以无始指的就是因缘成熟。凡是因缘所成熟，等起而成立，你的能造的境遇到所造的物，就会在境体上见相二分，脱二取显现它的影像。等起就是等流，就是平等。约什么镜像就显现什么样的影，同时显现，不会只有能取事的功能，也不会单单只有所现象的影。能取跟所取一定是平等等流同时建立，不是先后，不是先后。等起者说明它不是先后，两者完全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完全都是观待道理而显现。那么背后所显现的圣意是什么？如果你说他此有故彼有，那此无故彼无啊；如果你要说他此生故彼生，那么此灭故彼灭啊。你只要证明任何一个无自性，另外一个就无自性显现，不就这样子吗？所以你只要依着所取相无自性去用逻辑去认识它，去观察它，去辨析它，你就可以知道拖着你的能取事而对于镜像的分别也无自性，你自然而然就不会依着你的自信见而认以为有真实，你就会不被你的这个知见呢所系缚，你就可以离开三杂染，能够正性离身。所以他说啊，二取悉非有，都不是有真实之性，但是也因为二取而有众相显现。所以他说，亦善成立故， 义善成立故，非由是讲他无实性，并非真实性。各个的恶取因缘有众多品类差别，所以虽然约共相也好，约不共相也好，都显现无真实四恶取的众多品类的差别相。这就是义善成立故，就在无真实性的前提底下，会约着恶取的众多品类差别因缘性，有众多差众多相的显现。好，这个就是唯识观的三件事，透过唯识二种种建立，能够悟入遍寂无义的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好，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多的时间来讲怎么样观察生死。好，剩下半个小时，我们快快的来看，啊，怎么来观察涅槃，就是无为法。好，第三页，一样啊，由六相悟入，还是由六种角度来悟入。所谓三乘的涅槃，它所显现的真如法性是无上道，是无上道。哪六种角度来观察三乘的涅槃真如的法性呢？他说，第一个有法性相，这个法性相呢，是如我们第一页所说的啦。你要把第一页的复持法性相，无能取所取，能权所权别，即是真如性。请你们呢把这一段话引述过来，放在别是相如略标说这段文底下。我们前面就讲了，我们怎么样去定义三乘的涅槃呢？就是由离二取二权所显现的二空真如来说明三乘涅槃。三乘涅槃不离开我们今天的二空真如，那随着个人的愿，随着个人的智慧广狭深浅高低，而会有不同的涅槃自性的案例，对不对？所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说的就是这个三乘涅槃。三乘涅槃本来没有差别相，可是随着你今天观察的因缘众多品类差别，它还是有三乘涅槃的差别啊。真如照理说无变异相，可是随着你名言称说，各自各自的智慧所取证的涅槃也有少许的差别之性，对不对？而这差别之性呢，都是无为法所显现。所以由此呢，从相门来观察，纵许你用离二取二权的三乘涅槃来安立啊，来案例法性相，法性相也显现什么？不离开恶取啊！你只要知道恶取非真实，就可以证入转依缘成实，了解吗？因为转依缘成实的定义就是什么？依他起相，无遍寂执的真实性。遍寂执就是恶取恶权所显现的相。你只要如实知道恶取相当中无真实，就转依缘成实，转依缘成实就是如实照见虚妄分别相无真实性，对不对？所以呢，所谓的真如法性，其实就是在虚妄分别相了达如实所知的缘成实之性。啊，这就是第一个相门，所以每一个相门都是最重要的。好，你要悟入这个法性相，怎么悟入呢？要依着依处抉择处证随念的道次第。好，首先谈依处。依处者指的是什么？我们的资粮位。从哪里开始升起这种三乘涅槃法性相的观察呢？他说，处为一切法，即一切经。一切经就是指三藏十二部经的名句文，一切法就是一切运出界有为法无为法的安立相。你用三藏十二部经的名句文的道理来观察一切有为法无为法运出界的众多品类的差别相，从这里下手，从这里去下手啊。所以这个文并不太难哈，并不太难。好，第二个要进到所谓的加行位，所以抉择就是加行位。 你入到家庭位之后呢，就要能够生出四种三昧，来修学四巡视观，引发四如是智。所以他说啊，此其中抉择者，所谓一大乘经。一大乘经那个地方呢，你就学什么呢？依止善事，正闻熏习。因为你不可能不依老师而有学习啊，所以要依止善事，正闻熏习。那么闻熏习以后呢，如理作义，如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跟发耳道理，这样的次第如理的作义，能够产生是法是义的有见一言，这是色道论所说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段文只是这样子，纵使你在看世亲的论，不拜尊者的论，你还是要学习其他的论，才能够了知他到底怎么样实修啊。所以他说如理作义所摄，如理作义所摄。那么你这样子呢，能够透过我们前文所讲的唯识二种种，就是这边的如理作义所摄，那么一切家行道就是真正修四巡视观了，了解名义自性差别，名只是名，义只是义，自性差别维持假立。虽然三相安立一切法，但是一切法相的三相显现三种无自性，对不对？由此就可以成就是如是智，这是一切家行道。所以一切家行道的天的部位呢，你不妨就可以写法随法行。这边的法随法行就是唯识观的37菩提分啊，产生出他的唯识观的菩提分法的观察会啊，其实就是四巡视观啊。这一段文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个家行道，而这家行道就是指软顶忍四第一四种三昧所发生的是巡视观跟是如是智，是指这边的一切家行道所指的修法。所以一样依着是正行，从资粮位以来依止善事，正闻熏习，如四种道理次第观察，唯是二种种而误入片计无益。入家行位以后呢，依着软顶位修是巡视观，成就忍是第一位的是如实智。我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你依止善事，正闻熏习，无法善自性，八思而无我，对不对？先把这些道理先能够明白，然后呢，硕硕的依着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发耳道理，次第能够悟入前面所讲的唯识二种种，片计无益，是恶取无非真实。能够这样子用是恶取非真实误入片计无益为先，然后呢入家行位之后，在软顶位啊修四巡视观，了解名只是名，义只是义，自心差别唯是假立，然后呢正恶取空，能够入到忍是第一位啊，正到恶取空，发起是如是智，知道所取无自性，由所取无自性故呢，证明能取为是影像也无自性，而恶取为是一性无差别故，证入无分别智啊，证入无分别智。好，这边是抉择，抉择谈的是家行位，主要是最后一句，一切家行道指的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是善根啊，所修的四种三昧。处正指的就是见道，唯识的见道位有二心，一个是真见道，一个是相见道，这边所讲的是真见道，请看本文。他说啊，这边所的处正，处未得正见，正见从所谓的正依止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义而建立。所以一切的修法，你要入家行位要修，一定要先得正见啊，先得正见。所以正见就叫做明相应处，你只要依着八思而无我，无法善自性，而三自性所显的三无性，这样子次第在大乘法相当中呢，学习唯识的正见为先，以这个做依止， 慢慢透过民意自行差别的四巡视官，引发忍是第一位的是如是智，正恶取空，就成就了什么？真见道。见什么道？开显你的根本无分别智，就能够亲证什么？亲证离恶取、离恶权所显现一切法的真如性。这个真如就是后文所讲的无垢离垢真如，这里的真如不是自性真如哦，是指离垢真如，是离什么？离恶取、恶权所显现的真如，是波云所见到的空，不是了知一切法当下的空，你还没有办法悟入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叫做真见道。所以亲领受，亲领受者就是现观，由此入现观的意思。所以由此呢，能够由真见道故呢入现观，由此能够入。所以文不是太难哈，功夫只是在实证的差别而已。然后接着呢，入修大位，修大位就是这边讲的随念。修大位呢，随念就是我们的第二心，第二心就是相见道，就马上要发起厚德智，依于恶空真如。观察一切众生的差别相跟一切法的差别相，有差别相呢，清净所知障啊，清净所知障入到所谓的修道位。所以他这边所谓的随念为修道，而修道是修什么道呢？修所谓的思惑，天台的思惑，为是所谓的所知障。所以为此诸垢故，诸垢指的就是我们在见到位之前烦恼现行的随眠啊，有两种随眠，是我们所谓的具身我执、法执，或者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的随眠种子。除诸垢，这个垢指的是这个所知障跟烦恼障的种子啊，具身的种子。那你要依什么东西来除垢呢？于前所建议，还是要依着四巡视观所引发的四如是智所证的恶空真如继续来观察，除前我们今天余下来的烦恼障、所知障的随眠种子。所以他说于前所建议，还是要依止于我们前面的恶空真如。这空真如是唯识观的菩提分法所摄，继续用恶空真如分别修道位的所知境界，一分一分的遣除所知障清净之后呢，你就可以一分一分证得入地以后的真如。这就是修道位的修断啊，修断分别。那么由此就可以由所谓的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啊、修道位，进到所谓的究竟无学位，到达自性，是指这个自性。所以他说啊，悟达彼自性为真如无垢。那个无是离垢的意思，离什么？离烦恼障、所知障。当你恶障清净之后，你就可以证到什么呢？一切为真如。这里一切为真如指的就是一真法界了，依着离垢真如而能够证自性真如。自性真如就是一切法的形象为显现真如，这种真如法性已经不是依言的法性，是离言的法性。所以一切是指一切法的形象，一切法为是五蕴所显的差别相，而五蕴的真实性就是真如。有离垢，这个垢怎么样能够离？证无自性。所以无垢的旁边呢，就写证无自性，不是真的有所断，你只是证到他一切的垢自性不可得，对不对？所以根本无所断，无所断就没有能断，所以当下能所一如，全体即是。啊，能所一如，全体即是，一切形象唯显真如。就是全体即是的意思，这道理好懂啊！你境界上能不能够在 烦恼猛力境界陷阱的时候，你能够看它是真如呢？早上好困啊，没有睡饱，可是闹钟已经响了，你能不能够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感恩闹钟把我叫醒，赶快起来洗脸刷牙，不会那么耽误呢？你会不会？你不要空说无二啊！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又考不过啊，那你无二的道理就是白学的了，对不对？你能够对境的时候呢，那个无二的道理就立刻可以让你显现出那种啊清安快乐，对不对？法喜乐住的那种心情啊。所以他说，显现彼即是，转意圆成实。那个彼啊，是指一切法。当体全是啊，当体即是什么？转一所显的无垢真如，对不对？那么既然一切形象的真实法性所显现的，就是转一以后的圆成实，而圆成实就是清净的一他喜啊，并不是离开清净的一他喜之外有一个别别转一的圆成实。所以圆成实的真实性才显现圣意无自性性。好，这个道理要明白下来哈，不要以为圆成实有个自性可得，什么自性啊？圣意无自性啊。为什么？它只是离二取二全所显现的清净一他起。你只要还给无生的一他起，明白就只是明白，知道它是四二取非真实的显现，不要只以为真实而安立我法二执。对不对？在另外升起所知障跟烦恼障，你这种随一真实的法性相就是真如，就是真如啊！这个就是转意圆成实。好，我们快快的用生死所缘跟涅槃所缘呢，依着前面的理趣啊，来跟各位分别以六相来说明，各自各自去证，如何来用理路理趣。来各自文义来说明它为什么成立，它是色现非真实的世俗地，它为什么是转一圆成实，全体即是一切为真如的圣意，对不对？所以圣意地跟所谓的世俗地原本一性无二性，非一但亦非异啊，非一但亦非异。一个是缘三界生死而观察四二现非真实而证世俗地，一个是缘所谓的三乘涅槃，最后所证的真如是什么？清净的一他起，对不对？假说是真如法性，实际上跟虚妄分别相所显现的真实自性当体全是无有差别啊，当体全是无有差别。好，那你们今天回家的功课呢，就是到这里为止的义贯，已经是半部论了，已经是半部论了啊。下礼拜大概再两次吧，顶多三次呢，就可以后面把转义的部分呢，科句义解完毕了。好，有没有问题？啊，这礼拜你们就辛苦一点哈，把到这里为止，二十几个颂。把这二十几个颂呢，至少用白话来解释，能用到他的文字就用到他的文字，不强迫啊。那么用白话解释之后呢，稍微加上一点论理来说明为什么四二取非真实，为什么是离二取二全所显现的真如。真如有两种真如，一种是无垢真如，一种是一切行为真如的一真一真。怎么来说明？这一真就是由无垢真如所显的真如法性。你就稍微把这个道理，道理不难，难就难在实修了。实修真的是要一支香一支香去锻炼你的意志力啊，让你的意志力跟你的理性能够合一，懂吗？让你的理智跟你的理解能够合一，在对境的时候呢，生出力量，这才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好，有问题吗？有没有哪一段文需要我多做解释的？不问就代表你们可以写得出来功课了，试试看了哈！真的，你不去试着去写下来哦，永远都是好像似懂非懂，对不对？ 隔一层雾那样子的东西啊。那你的差别就在于你写出来之后呢，能不能够让别人也懂，那就更上一层楼了，对不对？最后能够让你阿嬷也懂，那就很了不起了。我现在还做不到，我现在怎么讲我妈妈都不懂，就表示我的功夫还有差别，功夫不到那个火候。主要是什么？我的威德力啊，你自己的那个烦恼尘劳的显现，那个威德力还不到那个火候，自然而然人家都不信你的话嘛，啊，这就是要实修来证明了。好，有问题吗？对，你说不出来就表示你还不懂，你不懂自然就不信了，对不对？你不懂你还说信，你说信你也讲不出来，那个也不叫真的信。真的信你至少有讲出一段话，纵使别人不懂你自己懂，懂吗？你自己可以很妥妥帖帖的对境界说得过去，可以确认了你自己，你至少能够讲出一段话对境，至少是事后诸葛能够确认了你自己挑夫烦恼，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你至少要有觉迟，觉得虽然慢可是要能够说服得下来，对不对？心可以令他烦恼起，可是不随他转，对不对？随之而后劝一劝，道理讲一讲，自己也明白了，对不对？能够缓下随业造作的那种习气，至少这种本事你才有信呢、啊、否则你怎么可以说你的修行有真信？你信不真，愿就不切，行就钻不下来。我老是劝你们一门深入也劝不下来，你以为我劝你们一门深入为什么讲这么多道理？就是要生出正见，搞半天正见没办法建立，你就无法真信，没办法真信你就无法发愿，愿不真切你就根本行不专。所以花这么多讲这么多经论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大乘起信而已，就是为了要建立正见，生出真的信心。如果你老不把自己的观念弄通啊，老是在向上去分别，我跟你讲啊，搞不出生死轮回的啦，懂不懂？搞不出生死轮回的了。你不能够说啊，我能够怎么样修什么法让我的业果很圆满，你要托外向的业果圆满来起信，我跟你讲你修到驴年你都修不完，懂吗？身体不好就会不好，眷属有一些灾难就会有一些灾难，这些东西就要靠你今天有正见对劲，能够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才是本事，这才是本事。不要再向上升移根了，我经常跟马拉哥讲就是这个道理，多一点时间就在我给你的理路上，一次两次三次，最后要用你的话来劝得了你自己，说得明白讲得清楚，进一步再让别人也明白，再让更多的人明白，对不对？再做得出来取信于大众，这叫做真修实证，了解吗？好，所以我这一次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带各位学这部，其实不是太难的诵，可是争议蛮多的，但是希望你们能够自己花一点功夫，至少把文字障克服啊，至少能够对于学习正见安立正见讲出一番无恶的道理。无恶的道理虽然是最后要证的，可是如果你不先立安立一切法无恶的正见，起修都是盲修瞎练，懂吗？你都一直不断的着相分别去修，着相分别去修，修到驴年都很难有功德，很难有功德。所以呢，圣义谛一定要先大开圆解，才能够开始真修。大乘的观念是这样，而二乘的观念就是说，你不必去搞这么深的玄的道理，你就先去实际的观察你的心，那也是一种修法，那修对治观。只要对治一分一分清净了，依着远离因缘，你心清净了，自然就可以知道，涅槃是真实的，对不对？就开始生信。可是大乘啊，生出净信是优先的，要生出净信要开圆解，要能够了无二。这个了虽然是一言的了解，可是很重要，你那个观念能够正确，修行才不会着相，不着相的修行才会有力量。这是整个为什么大乘的修法跟二乘的修法为什么道次第有这么不同的理由，不是叫你们不要去打坐，不要去实修，那种内观的实修还是很有效的。可是你如果能够开圆解之后的实修，那个功夫一日千里，不可等量奇观。劝各位多发发心吧。好，我们今天到此。